中共的历史是谎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，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，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。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，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。避免党文化围毒继续围祸中国人，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在今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八，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。三，创作思维过程离不开党。党文化对文艺创作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钳制人们的思维了。在流行的很多古装电视剧里面，古代宫廷戏全部都是勾心斗角，官场的腐败自古都有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这种创作思维是党文化历史观直接影响的结果，抹杀传统观念，用现代人的观念去表现古人，将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国社会描绘成一片黑暗，是一个人人相互斗争、人食人的社会，以突出中共的光明。将腐败表现为古今中外官场的通病，以淡化中共的腐败，欺骗中国人，将中共恶政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。纪实文学作品创作往往是这样一种定式，如果是发生天灾人祸，就好像本小节开始的例子，要讲党如何关心人民；如果是官员，就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，比如孔繁森之类的；如果是官员胡作非为，最后就是党最终维持正义；如果是政策错误，最后就是党如何如何纠正错误；如果是一个阴暗面，会归到官员个人的无奈，最后仍然要衬托党的伪刚正。任何经济方面的成果必定离不开党的英明政策的指引，任何企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，任何教育科技上的成果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亲切关怀。出了什么人才，个人有什么成绩，必定离不开党的培养，军队更是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，连一个下岗工人稍微状况改善亦是离不开党的关心和支持，连宗教界亦是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支持。只有拥护党的领导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才会有光明的前景等等。因为中共腐败越演越烈，民众怨气无处发泄，近年来反腐电影好受民众欢迎，典型的比如《生死抉择》《新中国第一大案》等。其实这些作品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伤痕文学及相应的电影，比如《天云山传奇》《大手铐的旅客》《海外赤子》等等一样，不管他们怎样挖掘主题，怎样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思考，怎样试图冲破一些思想禁区，怎样关注人的生存状态，拓宽艺术的表现形式，都脱不开党文化的思维影响。作品最终又归结到要相信组织，相信党，党有决心改正错误，而中共造成的社会弊病、民众苦难，则笼统归结为时代的悲剧，淡化中共的罪责。在中国民间，创作恶搞颇为流行，比如某厂商将雷锋像和毛语录印在避孕套包装盒上，看起来这个是对多年来中共党文化灌输的一种反叛，实际上还是对于中共树立偶像的权威的认同，依旧没有脱离党的影响。党文化无处不在，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党所占领，这个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无法摆脱党文化的语言要素，不得不用这些要素思考和表达。一些所谓特别有创意的广告语，比如将什么什么进行到底， 乜乜乜就一定要实现，亦系创作思维过程中离唔开党文化嘅语言要素嘅例子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，好多中国人着迷于所谓老歌新唱，即系将赤裸裸歌颂中共嘅所谓红色经典，或以现代乐器重新配器，或以现代唱法演唱。好多人声称咁样做纯粹出于怀旧，并非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。有学者指出，好难想象1945年之后的德国民众会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来怀旧，或者苏共二十大之后，前苏联民众会通过赞扬屠杀2000万前苏联人的斯大林的歌曲来怀旧。人们所以热衷于老歌，实在是因为党的基因早已渗透了人们的文化细胞，人们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一部分了。这些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表现，既有因为在党文化弥漫的社会大环境中长期熏染自觉形成的习惯性，亦有长期高压下被迫如此的情况。有为了捞夺个人利益、政治资本而有意如此，亦有想跳出党文化却跳不出，从而创作思维习惯不自觉地依旧离不开党的情况。比如恶搞的作品仍然是在党文化中打转。总体上讲，党通过强制手段为保障，以党文化作为民众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粮食，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，他们的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大众和他们自己，最终使到党文化成为人们创作思维习惯的定势，使人们的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文艺只是创作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面，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方式渗透各行各业，具体创作的嘢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人们受党文化的影响，从选材到思考到具体创作，每一步都跳不出党文化的框框。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创作，发挥自己的才华，就要首先从党文化思维中跳出来。三，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。比如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够讲，尤其是不能够到外边去讲，这些想法反动好危险，连想都不能够想。注意不能够讲这些危险话题，对你自己没有好处。我们换个话题好吗？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好危险的，这个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。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，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，那个是危险的禁区。一，危险意识无处不在。在开放初期，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，当住那些历史学家的面，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，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。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，听了之后赶快说，你够胆讲，我就不够胆听。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见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。我立即感觉到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条天线，在度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。我探乜嘢呢？我在度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。我在度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之后会带来麻烦。此时此刻，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脚似乎都在度颤抖。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。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，有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。在电话入边，老人想了一想，然后说，我还是不来了。问他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出来17、18年了，还没回过去，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次。万一听日有人看到我将我汇报了，我这一世就没有机会了。他76岁了，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16年， 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。一位旅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平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个反应是，哎呀，这些人的胆真是大了，敢讲这些反动的话，在国内早就被捉起来了。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，所以即使不在中国，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，本能的躲避。人们知道高压电、过马路冲红灯、火灾、蛇等等的嘢危险，这些嘢的出现会令人产生危险意识，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物体，即使可怕亦还可以躲避。而人对有形的物体的害怕，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的害怕。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，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入边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，随时监控着人的一丝一念，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，在每个人的意识入边都可能出现。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，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，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，自己吓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。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，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。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讲法，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，治就是管理，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。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讲法，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，那个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。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，比如诸葛亮、李世民，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，但是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讲，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。如果有人对正当权益的诉求，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，或者一讲到共产党，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。中共将搞政治轻易就整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、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，让人们对被扣上这顶帽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，避而远之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，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。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，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，到读大学、就业、参军，都离不开政治审查。对重要社会事件，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。四十年前，在屋入边种几条青菜、养几只鸡，就是政治问题，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。在历次运动中，不跟上形势、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，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。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，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。与党一致的时候，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。与党不一致的时候，再不是政治的事情，亦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在下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八，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。拜拜。